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怀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信仰与生活》栏目，我是艾德。欢迎您呢，一起来跟我通过这个栏目呢，回顾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您坚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明白自己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身份和使命，为主呢做见证。首先开始，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到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第4章1到7节。旧约的约书亚记第4章1到7节，圣经这样说：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1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话呢，是上帝命令约书亚从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呢，每个支派各挑选1个人，一个代表，回到这个约旦河里，各捡1块石头，用来做纪念。那么这12块石头呢，就纪念了耶和华上帝带领着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上帝为他们行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就是在约书亚记第3章13到17节所记载的。约书亚记3章13到17节，这些经文呢我就不读了，希望大家能够查考自己的圣经来学习。故事的梗概呢，就是讲到了当以色列人要跨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说，我要行一个神迹给你们看。当这个祭司抬着约柜，他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停止流动。你们以色列百姓呢，要像过红海那样子呢，从干地走过， 过约旦河。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抬着约柜的祭司呢，把脚凭着信心踏到了这个河中的时候，河水呢就在那里停止了。那么约旦河下流的水完全的就这样子断流了。以色列民呢浩浩荡荡的穿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这样一个神迹呢，虽然是在约旦河这样一条河中行的，我觉得呢一点都不必当年上帝带领着以色列民穿过红海，走干地，逃离了埃及人的追杀，这样一个神迹呢一点都不比他小。上帝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记着自己为他们所行的神迹，特别的命令他们呢派12个人挑选12块石头从这个约旦河里呢拿出来，用作纪念这一个伟大的事件。那么这12块不平凡的石头呢，就纪念了上帝的带领。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自己的属灵里程当中，经历了多少上帝的恩典呢？你有没有可以拿出来的物品，或者说呢，写下来的文字，来证明上帝在你生活当中彰显的神迹，在你的生活当中施行的大能呢？千万不要忘了上帝的恩典。如果你忘了自己的过去，忘记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爱呢，很可能就会冷淡了。当一个教会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呢，很可能他就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还有使命以及存在的价值。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要拿来作为纪念上帝大能、纪念上帝的呼召的这些石头摆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们，也许你呢在上帝的渔民教会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呢？明不明白我们在21世纪存在的价值呢？其实啊，作为一个信徒，你要了解我们教会为什么上帝呼召了我们，我们的存在跟其他的教会有什么区别，我们所要成就的使命是什么。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书12章第4节。历史学家Ernest 三定说，19世纪初的美国呢，沉迷在千禧年的理论之中。这句话呢，一点都不错。在19世纪初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社会呢，可以说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这种感觉呢，就好比我们就是在这个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哎呀，也许2000年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人们呢，往往对这个年份数字有一种特别的敏感。那么在19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民众呢也处于这样一种心态当中。他们觉得呢，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阶段呢将会降临在地球上了。当时在早些年1755年，葡萄牙的里斯本发生的这个大地震呢，震撼了地球上很多的民众。当时这个 超级大地震呢，远在非洲板块的居民呢都能感受得到。接下来呢，在1790年代，法国又发生了大革命，血腥的屠杀、政治运动、对圣经的逼迫等等，都使人感觉到呢，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那么很快，到了19世纪初，也就是180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北美以及在欧洲呢，都有这个基督教会的一种灵性的复兴运动。特别呢，是在北美，从1790年代一直到1840年代呢，被称为是第二次的觉醒运动，宗教复兴，教会的信徒呢，比较热心的查读圣经传道。那么就在1798年的时候呢，拿破仑的将军贝蒂尔将教皇庇护六世俘虏了。教皇的势力在欧洲呢相当的大，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呢在世界的政坛上也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就在1798年，拿破仑的将军竟然将教皇庇护六世给俘虏了。这个事件呢，是很多的基督徒、历史学家、神学家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觉得呢，这1798年应该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一年。可以说呢，在研究圣经上有关时间的预言方面呢，是一个清晰的定点。这一点呢，如果定下来了，那么结合着圣经的预言，应该能够把但以理书中以及启示录书中呢所讲授的这些时间的预言呢给基本上搞清楚。我们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学习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书中的这些时间性的预言，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启示录，也就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13章第3节提到呢，兽受了伤。很多的基督徒呢都觉得这个兽就是天主教会，那么很明显的，连教皇都被俘虏了，这个天主教会所受到的打击该是多么的严重。所以呢，启示录第13章第3节大家说这个兽受了伤，就是教皇呢被俘虏这件事情。庇护六世呢后来呢在俘虏的过程当中呢还客死了他乡。那么但以理书第7章25节但以理书7章25节启示录12章6节启示录12章6节13章5节13章5节还有14章启示录14章当中呢有提到1260年的预言。那么很多人呢都觉得这1798年一定在这个预言当中呢是一个清晰的定点。于是呢基督教界神学家们历史学家们都开始研究预言的圣经当中的这种预言的热潮就兴起了。大家看到呢，就在美国的19世纪初，当时的民众社会文化环境呢在精神领域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刚才也提到了1790年代到1840年代呢被称为是第二次觉醒运动，在北美洲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个第二次觉醒运动的同时，除了宗教性的热忱复兴之外，社会和个人还有哪些经历呢？当时的社会背景呢是这样子的，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呢都认为地球 要想改善自己的环境，人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必须呢利用这些技术，利用人的先进，科技的发达，思想的进步，来改善我们的社会中的不良现象。也就是从这个19世纪早期呢，就开始了这些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还有禁酒的运动，这都成为了美国文化当中呢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美国的奴隶制呢，是林肯总统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1860年代的时候呢，才废除了。美国呢，还因为这个奴隶制的问题打了内战，分成南方和北方。后来呢，以林肯总统为首的北方这样的政府呢，就战胜了南方的政府。在当时，北美洲还有欧洲呢，许多国家，他们也意识到了，一个国家呢，必须提高自己的公共教育，普及识字率，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必须呢，对残疾人给予良好的待遇，必须呢，消除性别和种族的歧视等等。那么，不管是宗教人士，还是世俗的人士呢，都在想尽办法要改良社会。当时的基督徒呢，还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圣经公会、布道差会，积极地向世界呢传福音。也就是，他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把福音传遍地极，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由于当时的改良与布道的热忱高涨，所以在1830年代的千禧年主义呢也很盛行。什么是千禧年呢？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呢以为启示录中20章所描写的1000年将很快的来到地球上。那么在这千禧年过后呢，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这就是当时的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呢，查尔斯·芬尼甚至写道，如果教会尽了职责的话，千禧年可能再有3年就来到美国了。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呢，认为很快1000年要降在地球上，在此期间呢，人们的生活不断的改善改善，一直到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那么当时一个伟大的人物，复临主义的先驱威廉·米勒呢，也开始传讲耶稣再来的信息，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的听众。那么，威廉·米勒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威廉·米勒生于1782年。可以说呢，他的家庭里面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祖父呢就是浸礼会的一个牧师。威廉·米勒小的时候呢，就在家庭的熏陶之下学会向上帝祷告，也去教会礼拜。但是呢，当他过了这个童年的时期，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却完全的变了一个人。他开始呢怀疑自己的信仰，而且呢嘲笑那些传道人员，连他自己的亲戚，也就是他的祖父啊，他的一个舅舅，他都嘲笑。他呢经常在朋友的面前模仿这些人讲道的样子，还有呢这些人因为威廉·米勒而摇头叹气的样子，他都模仿，逗得大家呢哈哈大笑。所以说，威廉·米勒到了这个青年时期呢，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那么，他也没少让他的母亲伤心。但是他的祖父呢，没有放弃为他祷告。他的祖父呢， 曾经安慰他伤心的母亲说，在上帝的事业中会有威廉米勒的一份工作，简直就像预言一样。祖父呢，对他充满了信心，不停地为他祷告。就这样子，上帝呢，也不放弃威廉米勒。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那么，威廉米勒要想为上帝工作，就必须重生。他的重生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威廉米勒在1812年到1814年的时候呢，是在美国的军队里服役的。当时呢，美国和英国又进行了第二场的战争。那么就在残酷的战场上，威廉米勒呢，开始对人生、对死亡有了深深的思考。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传道书》，《传道书》的第二章14到16节。第二章14到16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那么三章十九节这样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与兽，都是虚空。每个人都有一死。传道书的作者呢，观察人生观察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威廉米勒在战场上看到人战死在沙场上，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呢？他小时候受的基督教的教育，还有他在军中牧师的正道当中听到的信息呢，促使他呢再一次的走向自己曾经轻蔑的基督教信仰。威廉米勒呢，曾经也是一个信仰 Deism 这样的一个人。 Deism 呢，这种信仰就是相信有一个上帝，但是上帝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就不再管我们了，大自然有他自己的规律呢，自然的运行。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觉得呢，上帝跟这个地球已经没有关系了。而且呢，他相信人性本是良善的，没有什么罪恶。但是威廉米勒现在观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死亡、痛苦，他开始怀疑自己旧有的这种信仰了。特别是1814年9月，在普拉兹堡战役，当时处于劣势的美军竟然出奇制胜，打败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威廉米勒呢，就再一次的感觉到有人所不能控制的超乎人的力量呢，在做工，才使美国取得了胜利。那么1816年9月的时候，威廉米勒所在的那个教会呢，牧师出了远门，威廉米勒呢就被挑选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宣读牧师留下的正道稿。当威廉米勒站在台子上向会众读这篇稿子的时候呢，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工了。有一度呢，他控制不了自己激动的情绪，流泪了，连稿子都没办法读下去。他深深的思考，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感觉到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在这场读稿子的敬拜活动当中呢，威廉米勒真心的要归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威廉米勒呢，真的重生了。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希望之声信仰与生活节目。 我是艾德。非常高兴呢，您今天能够来收听我的节目。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您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教会，认识在天上我们有一位伟大的主，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如果您在信仰的旅程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艾德将非常高兴的收到您的来信，然后呢，跟您一起探讨生命的真理。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您也可以来信索取，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我们还开设有各种各样的函授课程，也欢迎您呢来报名索取。最新开发的系列有寻宝，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有关健康的学课。好了，艾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